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观念才能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星城。关于男同修不宜面对面讲真相的观念，在我县和几个邻县的交流中，男同修都有同感。下面我谈一谈我是如何突破这个观念多救人的。我是2015年末从项目中走出来，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开始时是很难，我是个男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又是外地人，50多岁了，人生地不熟，怕心面子心，重重观念阻挡着我。每天尽最大努力也就退2-3个人，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没有新的突破，很着急也很苦恼。师父看我实在提高不上来，就安排几个讲真相有经验的同修到我家学法。我家是学法点，交流他们讲真相快速提高的经验。说到赶集市是讲真相快速提高的好环境。2016年2月2日是本地一个乡镇最大的集市，我准备了140份真相小册子和几本酒瓶，早晨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我突破观念多救人，就出发了。本以为在车站能碰到同修们，不但没有，反而看见有2辆警车和几个警察在那里，我担心是他们在这里阻拦大法弟子赶集市讲真相救人，就往前走了50米等车。上车后没有看见同修，就想师父是不让我有依赖心，突破怕心，走自己的路。上车后就发正念，消除集市另外空间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到集市后，我模仿同修说的，手拿几本资料边走边发，不管摆摊的赶集的，见人就给，告诉他们是法轮功真相资料，只要对方接资料，来得及的就讲。虽然没有同修们描述的那种神圣的状态，但是也是越走心里越坦然。由于年前赶集的人多，许多人不知道我发的是什么就错过了。我看了看2种不同的小册子，就把4-5本摆成了扇子形举到胸前，这样效果更好一些。我把农贸、服装等各集市都走了2遍，直到下午1点左右集市散尽，正好班车过来，就安全地回家了。这次共发了80份小册子，劝退了12人，没有发现丢弃的小册子，整个过程非常有序，心里很平静，散发中状态越来越好，有相信的，也有少数反对的，多数忙于购物不关心的，也碰到了维持治安的警察，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在相差几秒的时间内巧妙地擦肩而过，有惊无险。遗憾的是退得少了些，通过第一次赶集就有了很大突破，每天在县城讲真相都能劝退10几人，最多达16人。第二次赶集是在中国传统新年之后，这次是和另外6位同修一起去的，这个地方比较远，过去资料发的比较少，环境不太好。这些年中曾有几次大法弟子散发资料被干扰和绑架的现象，这些信息在我头脑中有意无意地形成了观念障碍。到集市后，女同修们很快融入人群中，进入讲真相的状态。这些大法弟子都是很少用资料，有的甚至不用资料就能劝退几10人的。我发了几本小册子，劝退了2-3人，就碰到几个反对的，我心里有点紧张，感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压向我，我赶快站到一边发正念，虽然略有好转，可还是不能完全突破。我索性从兜子里拿出一把资料，边走边发，一直发到集市的另一头，这时情绪稳定了许多，就开始往回走，边走边讲，不接受真相的很多，尽了最大努力也只劝退了8人。临散集时碰到后走的2位同修，见证了他们讲真相的神奇。他们不挑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什么身份， 对方态度好坏，见人就讲，外界因素干扰不了他们，都是一个状态的讲真相，劝三退。哇，难怪他们一天劝退几十人，他们都不挑选呢，这不就是一种慈悲无私无我的展现吗？师父讲过，挑选不是慈悲。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可不知是一种什么状态，自己也做不到啊，修炼差距如此之大，真是跑也赶不上啊。回来后再讲真相时尽量不挑选，可还是达不到那种状态。经过多次因挑选碰钉子后，一点点的在提高，可是太慢了，还想去赶集，早点提高上来。第三次赶集是我一个人去的，准备了充足的小册子，早晨给师父上香，跟师父说我别十个十个的突破了，求师父加持弟子来个飞跃突破30人，就信心十足的出发了。心里也知道自己修炼基础没达到那个标准，但也不想那么多了，尽最大努力吧。在车上我发了一路正念，下车后就像以往一样，手里拿着小册子，从集市一头开始边发边讲，一下就进入了那种忘我的状态。走了十几米就劝退了6-7个，世人都表现得那么友好，我有点兴奋，欢喜心就上来了。刚开始就退了这些，抬头一望到集市另一头，我得退多少啊？30个肯定没问题了，还能赶上或超过那些有经验的老同修了。心一起就坏了，接连碰到反对的，有说难听的，有怒气冲冲的老者，有要打电话报警的，还有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骑三轮跟着我，感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向我。我马上停下来，站在路边发正念，同时迅速向内找，怎么会这样，刚才还好好的，一下就找到了欢喜心，清除它。发了一会儿正念，渐渐平静下来，继续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但已没有开始时的状态了。到了11点多，只退了16人，而且那个男的一直跟着我。这时集市人也不多了，多数都散去，我就直奔另一个大集市，走了20多分钟，来到第一次赶集的大集市，集市已散了，还有零星的小贩和行人。这时我又恢复了最佳状态，边发边讲，师父就安排有缘的人到我身边，有过路的，有摆摊的，开三轮的，买树苗的，还有刚下班的，建筑工地干活的，一直讲到马路上没有多少行人，正好班车也过来了，我就上车回家了。其实班车在远处停留一段时间了，好像等我一样。下车后我又一路讲到家，到家一数名单，正好31人，师父又帮我实现了救人的愿望。有了这一次救人数目的飞跃，回到县城再劝三退就容易多了，每天10几人20几人都很正常了，很多时候也不挑选了，每天都有一段那种慈悲美好完全不挑选的状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四次赶集是去第二次的集市，弥补上次留下的遗憾，也是早上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突破对这个集市的恐惧，多救人。这次也打算一个人去，到车站后刚好碰到4个同修也去这个地方，我们租了一辆面包车，车上同修示意让我给司机讲真相，我正好坐在司机身后就讲了起来，讲了很多，破了他几个思维障碍，顺利的给他退出了邪党党员。同修鼓励我说我讲得好。下车后正好是集市的丁字路口，4个大法弟子2人一组左右分开，很快就融入了人群中，我刚退了一个就看不见他们了，不管了，开讲吧，一下就进入救人的状态了。先把身边几个摆摊的劝退了，接着是来来往往的行人，在丁字路口处跟着行人边发边讲，渐渐的集市散了，我又在整个集市转了一遍，也没看到同修，就边讲边去赶车了，到县城又一路讲到家，共劝退了27人，这一次完全改变了上一次的状态， 其实上次都是怕心和观念造成的。师父安排四个大法弟子帮我突破了这一关。第五次赶集是去一个较远的地方，早晨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弟子再提高一点，加大救人的力度，多救人。来到站点等车，碰到两个年轻女同修，他们也想跟同修去赶集讲真相，没有碰到同修。我说别等了，我听同修说过这个集市的地点和环境情况，我带你们去。一路上我发着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弟子带好两位同修。来到集市，开始人不多，我就边发边讲，边看着两位同修。 A 同修也开始找目标讲了， B 同修远远地跟着。我一看不行，以前 B 同修也跟别人出去过几次，也是只看不讲，没什么效果。我就鼓励他说，别害怕，师父给这里都清理了，铺垫好了，我给你发正念，你先给年岁大一点的讲，简单的告诉他如何开头切入主题结束语，然后帮他选定目标。同修丝毫不怀疑，直接按照我说的去做。他讲了两三个后，不是没入过什么，就是不退的。我马上向内找，发现自己没有帮他发正念，这不是说谎了吗？说帮他发正念却不去兑现，我立刻归正自己，帮他选定目标，先把正念打过去，很快他就劝退了一个。他很高兴，我就鼓励他继续讲。我也在他讲的时候抽空劝退了两个，心想今天退少点就少点吧，能把他带出来就行，整体的力量就大了，很快他自己就能找人讲了，再后来他俩就能在一起配合讲了。这天集市人不多，我也劝退了20人，我很高兴，原来我今天的提高在这方面，真没想到，放下自我，无条件的配合他人，为他人好，为整体着想，真的很美好。表面看是我在帮助同修，实际是同修在帮助我提高啊。回家后很高兴，师父的法不断的在头脑中显现，但内涵却不一样了，那是站在救度众生基点上体会到了佛法的新的内涵。这时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另外空间传来，师父帮我对视曰，当时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那发自内心的感动，身体每个细胞都在感动中跳动，我能不感动吗？是师父在帮我兑现誓约，是师父给我铺垫好了一切，包括过程中自己都想不到的细微之处，而自己只是有了这个愿望，迈出了这一步，包括迈出的这一步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不然的话，小小的我又能做了什么呢？你一个常人的身体，常人之手，常人的思想，你就想把高能量物质演化成功，就涨上来了，谈何容易？见转法轮。通过两个月五次赶集，我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再也不为讲真相犯愁了。每天劝退十几人、20-30人也不那么费劲了。以前我是对女的不讲，年轻的不讲，开轿车的不讲，有身份的不讲，发饰、服装、异类的不讲，如此众多的观念阻挡着自己，怎么能多救人呢？现在都一一突破了。因大陆环境不同，邪党造成的败坏的环境，人们对中青年男子有戒备心。我主要是在城内主要街面、广场、市场、商场门口、学校门口等人多的地方讲。自从面对面讲真相以来，碰到很多世人好奇地说，法轮功学员还有年轻的，还有男的，第一次看到。希望男同修们、年轻的女同修们也抽时间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改变一下世人的观念，堂堂正正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兑现誓约。谢谢师尊，谢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协调工作中修正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4月7号。我于2004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当作新学员。由于自己一直没有工作，时间相对比较宽松， 因此在同修之间走动较多，看到一些必要的正式大法的工作便主动承担，比如传递周刊、通知集体发正念、寻找小组学法环境等等。直到有一天，两位协调人受到邪恶的干扰，一时间本地协调工作缺乏衔接，有同修推荐我做协调。由于自己一直处于等靠要的状态，面对整体协调工作，大脑里一片空白，甚至到处瞎忙活，许多事别人问到我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由于自己的不成熟，确实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一次同修们集体发正念解体洗脑班时，一位被警察追找的新同修突然来到发正念现场，当着所有同修的面说他的住所被警车包围了。一时间整个现场的气氛很紧张，大家都觉得他不宜再次久留，更不该到这种场合来，万一警察跟踪到这里，岂不酿成大错。后来尽管一同修把他带走了，可还是有人提出让大家散去，接着有同修开始离开。当时我竟然木讷的不知所措，很被动，像往常一样，好像在指望着谁，依赖着老协调人拿主意。我好久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才决定让同修们逐一离开。等到所有的同修安全离开后，我才松了口气。事后有同修当众指责我，就是怪你没把握好，导致失去了一次集体解体邪恶的好机会，白白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更严重的是，本来邪恶就在到处追找同修办洗脑班，这倒好，更加涂上了一层阴影，要是老协调人在，绝不会这样的。同修直言不讳的话，使本来就沮丧的我心中压力更大了，心想这协调人的责任太大，真想甩手不干了。可冷静下来后，觉得同修说的对，要是当时我及时让那位突然到来的同修到一旁单独交流并正念对待，那邪恶的假象就会被否定，更不会把负面思维带到整体之中，影响了大家的正念。这一次教训让我成熟了很多。接着有同修提出环境紧张，建议把大组学法停止一段时间，并直接打电话给提供环境的同修，让他不要继续提供环境。受过一次挫折的我，这次表现得很清醒，心想大组学法绝不能散，本来上次搞得我们很被动，再一散，本地同修形不成整体，岂不更让邪恶得逞了。第二天我找来另一协调同修切磋，他也与我认识一样，并叫来那位打电话的同修当面交流，相互鼓励着，就这样大家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又怕新的同修也逐渐地走了出来，不久邪恶的洗脑班解体，环境很快稳定下来。同时我抓紧时间大量学习师父有关辅导员与大法协调工作方面的讲法。师父在《经济要旨如何辅导》中说，谦虚才会把事做好，声望是对法学得好而树立起来的。师父在《经济要旨猛击一章》中说，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我对协调工作也有了新的认识，对同修的不理解、不认同，甚至埋怨和指责，我都不放在心上。出于对大法负责、对本地形成整体负责的心，我没有灰心，也不气馁，就在做协调工作中修整自己。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了，有师在，有法在，没有什么化解不开的。我主动找其他项目协调的同修、资料点的同修、技术同修沟通，诚恳地求得他们的帮助，谦虚地对待一切，这样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各个项目没有因为本地协调人的一时离开而停滞不前，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真相台历是一年中季节性的项目，以前我们只知道有现成的台历挂历，可怎么协调制作，现在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题。但我有这个责任做好这个项目，要去克服一切困难。我找到以前配合做台历的同修，将耗材、装钉设备很快一一配齐。在有经验的同修配合下， 一本本精美的真相台历、挂历成功地摆放在我们面前。由于开始的量较小，我尝试着一个组配送二三十本，过后深入到各小组了解发放情况，得知配送到各小组的台历根本满足不了需要。我赶紧协调加大打印量，增加资料点帮忙。就这样，一箱箱的真相台历、挂历只要一装订好，就及时直接配送到各小组。各小组同修结伴将真相福音传递到千家万户。同时我协调让做得好的同修在大组交流发放经验，各小组同修回到小组交流。就这样，整体发放台历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在协调中修炼，我也暴露出了自己的许多人心，比如做事心、急躁心、埋怨心等等。由于台历的制作必须是流水作业，特别是装订需要几个人的配合。本来是让贾同修主要负责此项目，可由于他当时正在过新刑关，经常是心情不好而影响到工作，到后来经常说来不了了，没心情。一开始我还表示理解，可时间长了就有怨言了，心想多大点事儿总是过不去，影响了正式大法的正事儿，就像他这样，这项目无法进行了。根本没想到他在过关中有多艰难，更没有去关心他、鼓励他，还埋怨他不配合工作。以同修以往经常配合做台历，整个技术流程熟练，做事挺认真的，可到哪儿都不行。我嫌他走路耽误时间，总是指出他该骑自行车，一同修从不辩解。后来他竟然还找了份工作，自然就没时间来帮忙了。我当时就埋怨他，三个孩子都在赚钱，丈夫薪水也不低，根本不需要他去工作等等。后来才知道他一直恐惧骑自行车，而且他丈夫的工作并不很顺，做工的钱有很多没要回，还面临下一步的投资。我想自己真是太差劲儿，没有真正站在同修的角度善意地理解别人，设身处地地替同修着想，还一味地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这不正是党文化的表现吗？师父在《经济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在学法中，师父一次次指导着我，促进我在大法的协调工作中走向成熟。当面对同修的赞扬时，我只是淡淡一笑，甚至是苦笑，因为我意识到别人早已是大戏的主角，自己却还像刚入门的学生。当自己学不好法，感到身心疲惫，觉得协调耽误许多学法时间，像放下手中的工作，关起门来修修自己时，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些长期坚持在一线，放下生死，面对面救度众生的同修，那些多年走在协调路上的同修，那些常年默默无闻承担各种责任的同修，那些在邪恶的黑窝里依然正念正行的同修。突然觉得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在师父的法相前，我一次次汗颜低下头。我是一个普通的大法弟子，愿在正法的最后时刻与同修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解体邪恶，多救众生，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从小体弱多病，从小体育考试都不及格，快20岁面临找工作时，身体仍然很差。1995年10月，我有幸得到了宝书转法轮，从此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通过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困扰我多年的各种病症消失得无影无踪。修炼法轮功20年来，我再未吃过一次药，身体健康。刚学大法时，我在一家润滑油门市部上班，这家门市部由于员工占公家的便宜，本来按当时的市价每升油卖5元5角，员工私自卖6元，多余5角揣腰包，
而且缺斤少两，所以客户越来越少，快不行了。我接班后面对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社会，心里不迷不惑，按照大法的要求，不贪不占，从不短斤少两，每天都活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对顾客礼貌待人、热情服务，受到客人的赞扬，很快营业额不断创新，翻了几番。合作的另一位经理看在眼里，要给我更高的工资待遇，希望我去他开的炼油厂工作，我婉言地谢绝了。他由衷地说，要是社会上的人都像你们法轮功一样，该多好啊。是啊，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只有我们法轮功学员不为私利而动心，在哪里都要做个真正的好人，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我父亲是某单位处长，高级工程师，继母是当了十年的副省长，我家很多直系亲属也因此沾了不少光。我找工作时，不少亲戚朋友都劝我找父母帮忙，但是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知道该怎样做人，心里像明镜一样不迷不惑，没有通过父母的关系去获取名利，而是自己到一小区当了保安。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八级大地震，那真是天塌地陷一般。当时我在四川德阳市一个小区当保安，周围的人疯了似的往栏杆外爬，或往门外逃命。当时我正好在一楼，离大门很近，在危急的时刻，我首先想到的是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超越常人的好人的教导。我立刻往大楼内跑，将一楼和地下室的两道密码门用砖支开，因为遇到紧急情况，电梯要立即断电，密码门因为停电而不能打开。我用了40多分钟帮助这座14层大楼里的人全部逃出来，我是最后出来的，看到人们都平安，我感到很高兴。事后我受到人们的赞扬，得到领导的肯定，让我当了组长，还给我增加了工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不学法轮功，也会和别人一样，只顾个人安危，跑得飞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世一修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2014年，我是大面积使用手机讲真相起，我就负责我们这片装真相电话软件、维护、书号段等等事项。一开始我很认真，也不厌其烦地教给同修怎么操作，手机出现问题，我也很耐心地重新设置。但时间长了，我家来的人多了，这个还没走呢，那个又来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同修也来找我，输电子书了，输 MP3 了，打印了，上网发消息了等等，经常是我刚拿起书要学法，同修就来了。我开始心烦，身体也感觉很疲惫，觉得同修怎么那么笨，不体谅我身体不舒服。而且我家的邻居大爷大娘晚上也总是到我家串门，虽然他俩很支持我和母亲修炼，但我还是嫌他俩耽误我的时间，表面对人家很热情，其实心里很烦。我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也向内找，也悟到其实是自己不精进，家里没人来的时候不知道抓紧，家里来人了又嫌别人耽误自己的时间，太自私。而且我还有分别心，觉得符合自己观念的同修我心里就欢迎，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同修我心里就不欢迎。也知道这些心不是我，可很长时间这颗烦同修的心也去不掉，心越烦来我家的人越多。和同修交流，同修善意地指出我应该增大容量，体谅同修，
为别人着想，尽量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心态平和，多学法。我体谅了我们这片的同修岁数偏大，对手机电脑陌生，每个同修都在抓紧救人，来我家都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定要配合好。后来我和母亲同修借小组学完法之机，手把手地教会大家对手机的操作和维护。有的同修教几次了还是记不住，我就尽量耐心地一次次教，修去我的急心，更是配合这个讲真相项目。现在我们片的同修基本都能自己独立操作真相手机了，又处理不了来找我的，我也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也在不知不觉中增大了容量。不过我能意识到自己对同修的分别心还没有完全去掉，深挖为什么对同修有分别心，其实是我后天形成的崇拜心、妒忌心，眼睛盯着同修的不足，这都不是我，一定抓紧修去。只要提高一点，师父的法就给显现。现在我和母亲修炼的时间基本不被打乱了，同修们很多基础技术问题也能独自处理了。想想大爷大娘，我也很惭愧。大爷大娘非常淳朴善良，身边没什么亲人，就把我和母亲同修当亲人一样，几天看不见我就惦记得不行，什么好吃的舍不得吃都拿给我。可我有时对他们只能说是表面的善，是随着我的心态改变的，这怎么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呢？大爷大娘总来我家，确实耽误了我们的时间，但他们人的一面是不清楚的，也许真的有被旧势力利用的因素。我们发正念，跟警察讲真相，对人的一面都是善的，何况我们的亲人、朋友，这么有缘的人呢？认识到这一点，我就转变心态，发自内心的体谅、善待大爷大娘。过一段时间，他俩基本不来我家了，而我们的关系还是那么好。我们地区有一位同修被迫害，大家决定整体配合去派出所要人。这个派出所在郊区，而且当时的公交车线路改道，大部分同修不知道乘车路线，大家很着急。我想起我的表弟家就住在那个郊区，我赶快给他打电话，问清公交车的行驶路线，发到网上。同修们的整体配合没有因为乘车的问题被耽误。做这件事我还有一个小私心，当时就意识到了。表弟曾经是大法小弟子，做得也挺好的，在17年的残酷迫害中长大，现在步入社会工作了，也就很不精进了。当时我就想赶快给他打电话，让他告诉同修们公交车的行车路线，让他增添点威德。这就是在情的带动下产生的私，现在想起来很好笑。我母亲也去配合发正念，遇到了一位协调人，这位协调人跟我母亲说了我一些优点，母亲同修回来跟我学了协调人的话，当时我就觉得心里高兴了，马上警觉了，千万不能高兴，欢喜心来了，再严重一点就是显示心了。可我有意识的抑制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好几天都去不掉。有一天发正念，师父的法一下打到我的脑子里。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见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我那美滋滋的心一下没有了。有一次，同修们在我家学法后，一位同修让我上另一个房间跟我说点事。他说，我给你提点意见，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说，能接受，你说吧。他说，以后你做大法的事一定要认真，上回你给我输的两个电子书都是错的，都乱码，前两天我上某某协调人那儿，好不容易给我输上了。我说，是吗？以后我一定注意，谢谢你。其实同修的两个电子书是前几个月拿来的，是最早的那种小型660版的， 那时这种小型的电子书已经不建议使用了，我反复输了很多次都是乱码。当时我把电子书还给同修的时候，说我输不进去，建议他换个好一点的电子书。一定是过了那么长时间，这位同修忘记当时的情形了。人心很复杂，有时候也很狡猾。同修走后，我还是对这位同修去麻烦协调人有些想法，因为我知道那位协调人非常忙，要协调很多事情。我这不是自己有错，还非得找别人哪有漏吗？不是狡猾的人心为自己开脱吗？应该用正面思维啊。我马上解体这不正的念头，看同修的优点。同修做事真的很认真，也很坦诚，而且从这位协调人身上，我也看到了我的不足。协调人无私地为大家付出，不管是谁，是什么事，都认真耐心地对待。我太差了，真是无地自容。写到这里，我又悟到，其实这件事真是我错了，不只是同修提到的认不认真的问题，是我对敬师敬法不重视。当时我明明知道那两个电子书都乱码了，没有把内容删掉，不负责任。如果不是这位同修的认真对待，这两本电子书就装着乱码的大法经书放在那儿，是多么的不敬师不敬法呀。我真的太差劲了，愧对师尊，在这么大的问题上糊弄事，对大法太不珍惜了，也是学法太不深了。过了几天，有一位同修一大早上就来找我，是关于他的素浆状。他的素浆状在一个月前我就配合他整理好了，而且也配合他打印出来了，以为他早就邮寄出去了，没想到他还没邮。这次来找我是想让我配合他网投的。他素浆的电子文件在他的 MP3 里，但我一看他的 MP3 的数据连接接口已经很松动了，弄了半天在电脑上也不显示。同修说，你不是都留底儿了吗？快找找。我在潜意识中觉得好像没有他素浆的副本，我查了好多遍，真的没有。同修着急了，语气有责怪我的意思，说，你应该留底呀，怎么没有呢？这怎么办？我有点动心，心想，真是费力不讨好，你自己不保管好，怎么还赖我呢？不过我表面还挺客气，说，你把 MP3 留下吧，我找人修修看。同修走了，我坐在那儿找自己。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见精进要旨，何为忍？哎，我刚才没争辩，其实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啊。我又想到前几天同修提醒我做事要认真，真是没有偶然的事。师父利用一切机会帮助我提高，扩大我的容量，默默更好地配合整体。叩拜恩师，谢谢帮助宽容我的同修们，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悬挂粘贴素浆展板后环境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4月23日。我地区是个省会城市，人口达800多万，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灾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市中心街区出现了一组黑色装甲巡逻车，车里坐的是全副武装的警察，每天在街区缓慢地行驶。这是从未有过的阵势，而且普通的公安巡逻车更是24小时的闪着警灯，把守着各个街头要道，整个城市一片肃杀之气。我地区同修从粘贴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小贴开始，真相不干胶就从未间断过，而且每隔几天就换一批新的真相不干胶， 从市中心至远郊区域没有空白区，都是自发的以学法小组为中心，在自己能达到的范围内粘贴。在素江展板发表后，我地区同修立即开始粘贴，最初在普通居民小区粘贴，后来发展到政府机关、公安系统家属小区悬挂粘贴素江展板。其中有一个同修在粘贴展板中总结了一套经验，贴得又快又安全，并把这套经验传授给其他同修。经验之一就是把做好的素江展板翻过来，在背面预先涂抹好胶水，然后叠成 A4 纸大小。由于是塑料薄膜做底衬，所以胶水不会干燥，这样在粘贴的时候就不用现场抹胶了，只要选好位置，把素江展板一打开即可粘贴，时间只需十几秒。到目前为止，此同修用这种方法已经自己制作、自己粘贴素江展板达400张之多。也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组黑色装甲巡逻车悄然无声地在大街上消失了，至今再也没看到它的踪影。而那些遍布街头的普通公安巡逻车的警灯，多数也都灭火了，经常闪灯的就剩下交警车辆了。而这个城市的一个著名公园，几年前在公园门口建起的霓虹灯环绕的毛模雕像，在同修不懈地在公园张贴素江标语的过程中，也悄然无息地被拆掉了，至今只剩下没拆完的残垣断壁了。几个月之前，协党公安厅下令要把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通通过一遍筛子，最后在我地区同修的强大的正念下也不了了之。素江展板威力之大，震撼力之强，空前未有。如果大陆几千万的同修每人每天能贴一张素江展板，那对邪恶来说将是怎样的灭顶之灾。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